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来到约书亚记的第21章哈，我们快要接近约书亚记的尾声了哈。我们今天呢，这一章有43节，很长哈，但我们颠倒一下次序看，我们先看最后的那一段哈，来做个总结哈，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图案哈，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来看一下21章的这个第43节，好，21章第43节，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好，住在其中。我们稍微回忆一下，很简单的约书亚记的一个结构。我们知道约书亚记从第一章到十二章，神使用非常多的神迹奇事，对不对？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然后攻占了那一块地方。其实你可以看到呢，神在这当中呢，就是定义要做这件事情的。所以以色列人等于是跟着进去的，很多时候都是神自己打仗，对不对？这个耶利哥城自己倒塌，比如说神下大冰雹，甚至天体运动都改变了等等，所以以色列人只要顺服就可以，就可以进去了。所以这是前面的十二章，然后从第十三章以后到第21章，这很长的一大段，这第二大段呢，神就把这个迦南地用抽签的方式呢分给这个十二个支派，这是为了要按着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然后要把这个土地分给十二个支派，这是第二大段。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第二大段的最末了这一章啊。这一节经节第43节这里呢，就做了一个总结啊。神应许以色列人的列祖啊，什么是列祖？列祖就是祖先啊，有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神曾经应许他们说，这些祖先们说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他们的后裔后代啊。所以神呢，现在已经履行了他的约定。神在这个第13章到第21章的这个第二大段里面呢，就把这些土地分给了这些以色列人哈。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一章，等于是第二大段的最后一章，这就是在土地分配过程当中的一个最后一个步骤。但是这个步骤是非常关键的，不是因为它最后它是最不重要，最后是最重要的。所以21章三节啊，我们来看21章三节怎么说呢？所以刚刚我这样讲，大家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图案啊，分配土地的最后一步了啊。所以第三节这边讲到说，于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以下所记的这些诚意啊，还有诚意的交也给了利未人啊。这第三节讲。到了这最后一步，就是要把这土地分给利未，因为前面那几章那么长的那几章讲到分配土地给十二支派，但一直没有讲到利未，这一章就开始讲到怎么样把土地分配给利未。那对于我们在座当中有些人对圣经不理解，比较没有那么熟悉的人，我做了两张投影片来帮助我们来了解说利未人到底是怎么来的，这很重要。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利未人的家谱。最早以色列人祖先是谁？亚伯拉罕，对不对？所以从这边开始就，这祖先我们最清楚的知道的是亚伯拉罕啊。所以前面这三代人前面那两代是单传，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啊，一直传到谁？传到雅各。雅各之后呢，他生了十二个孩子啊，十二个儿子分开来了。所以成为以色列民族，就十二个支派就这样来的。其中一个叫做利未。好，那利未呢？利未呢？他又生了三个儿子，叫做什么？就是今天的经文里面会提到的，就是歌侠、格顺，还有米拉利。刚刚大家念的时候都有读到啊。然后这个歌侠这一组，歌侠这个利未的这个支派呢？经过400年以后呢，出现了一个人，他叫什么？他叫做亚伦，叫亚伦。亚伦就是第一任的大祭司。第一任大祭司，从亚伦以后的呢，都叫做 他的后代呢都叫做都是祭司啊，都是祭司。所以祭司是不是立位人？是不是？是哈，其实大家有个概念哈，祭司就是立位人。所以立位人的后代当中，可以说分成几个族群呢、啊？三个还是四个？啊，就是四个族群，对不对？除了这三个儿子以外，哥辖、哥顺和米拉利以外，还有一个特别小一点的族群，叫做什么？叫做祭司。所以今天等一下看到分配土地的时候，就讲到这四个族群啊，他们这个祭司这个是特别的一个族群，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族群啊。他们是亚伦的后代，他们是属于哥辖这个支派的哈、啊。好，那祭司和利未人呢，他们都是到神面前服侍的人。但是呢，祭司又比一般立位人哈更接近神，更接近神，距离上那个接近，差多少？大家知道吗？差大概100 feet， 100英尺哈，100步那样子，这是大概估计的哈。多那100步就非常关键的100步哈。所以我们来看第二张 slide 呢，第二张投影片就可以看到说，祭司和立位人他们中间的一些差别了哈。大家有看过这一张图片吗？这张图片你可以看到说，这就是在旷野当中一个会幕啊。会幕是什么样的一个组成呢？右边右下角这边就是一个门嘛，对不对？那门是向东方的，向东边的啊。然后四面呢就围起来，用布帘给围起来啊。围起来那个范围啊，这个就是会幕的范围。围起来的范围叫做外院啊。外院里面有什么？有燔祭坛，有洗涤盆，这两样重要的东西。那燔祭坛是在那边献祭的，然后呢，洗涤盆做什么呢？洗涤盆就是祭司在那边洗手洗脚的一个地方。OK， 这个是外院，整个外院很大。然后从东到西，这个门口在右边嘛，这是东边，从东到西大概有150 feet， 150步左右，那。然后中间哈，左下最左上面那边呢，有一个内室哈，有个内室，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用好像帐幕做起来的哈。那里面呢，又分了两个部分，所以从门口这样进去的时候，这里啊，这个门口进去的时候就进到第一个内室里面来，里面有金灯台，里面还有陈设饼啊，还有这个香坛。都是在这里面啊，都是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叫做圣所，这就是圣所。圣所再进去哈、啊，这边有布帘，它没有画得很清楚哈、啊，有个布帘挡着啊，那个叫做啊幔子啊，叫幔子，那幔子挡着的。再进去呢，那里面就是至圣所，圣所当中的最 holy 的那一部分叫至圣所，里面有约柜。那我们知道约柜呢，在那里面，约柜就是神的宝座，是神的施恩座啊，所以大概是这样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哈，里面的第一层叫做外院，对不对？那里面有啊，整个会幕就分着这三层，有外院，有圣所、至圣所啊。大概从最右边的门口到这个至圣所这一部分呢，大概就是一百步左右哈，因为总长就150步嘛哈。所以一般的立位人呢，他只能在外院工作的，只能在这外院，他不能到圣所和至圣所，只有祭司才能够进到那个圣所里面去。那谁可以进到那个至圣所里面呢？那就是祭司当中的唯一的那一位，叫做大祭司，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去的啊。所以立位人哈，所以立位人在这边工作。然后立位人当中，祭司可以进到圣所，然后祭司里面的最大的那大祭司可以进到至圣所，大概就是这样啊。所以新约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新约告诉我们说，耶稣是那永远的大祭司，啊，他留下宝血啊，所以那个至圣所的幔子呢就裂开来了。从此以后，我们这些人基督徒呢才能够坦然无惧的能够进到这个至圣所的宝座，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为什么直接可以跟天父祷告？因为那幔子已经被裂开来了，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条路。但是在旧约时代没有这样子， 在旧约时代那条路还是不清楚的，在旧约时代怎么办呢？这个至圣所的路还是被幔子给挡住的啊，所以那个时候人就需要献祭啊，所以在他们只能进某一种程度上面去接近神而已，他们没有办法进到那个至圣所里面去啊。所以这整个会幕就是利未人和祭司在这边工作的地方啊，他们帮助人呢，帮助一般的以色列人在那边献祭啊，在那边来亲近神。那利未人呢，就是祭司的，就是这个祭司的一个助手，在那边帮助祭司，协助祭司来工作的。但是利未人是不能进到圣所和至圣所，而且在那祭坛上面要主持各样典礼的时候，都只能祭司才能来做的啊。好，我们这样就明白了哈，这些利未人他们在白天的时候工作的地方啊，就是这些地方。白天的时候他们在这边工作，那么他们晚上睡觉到哪里去睡呢？晚上到哪里睡觉？在旷野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都是怎么睡觉？不是在房子里面睡觉，对不对？是搭帐篷，对不对？那他们在哪里搭帐篷？所以我们就来看哈，他们在哪里搭帐篷呢？就是这张图啊，这张图呢是从一个高空啊往下看，看到这个整个的会幕啊，会幕中间我们刚刚介绍过哈，那个有外院啊，有圣所、至圣所等等哈。你从上面往下面一看下去的时候呢，这就是看到说他们怎么样搭帐幕的啊。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搭帐幕的时候不是随便乱搭帐幕的，他们乃是按照什么支派啊，就像我们进到露营区需不要对号入座，需要对号入座，一样对号入座，你不能乱来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最接近会幕的地方啊，在会幕中间我们看到刚刚看的结果，最接近会幕的是哪些人呢？就是这些利未人，这四个利未人，利未族人，有米拉利族的、格顺族、歌侠族，还有祭司，这就是他们睡觉的地方，把整个会幕给包围起来，然后才是外面的那个十二个支派围在一起。所以不管白天睡觉，你有没有注意到？不管白天在哪工作，在会幕里面工作。晚上退出会幕在外面睡觉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利未人比其他支派呢怎么样更加亲近神的一个宝座啊。那这里很有意思，我们刚刚说这个入口是在东边，对不对？是在东边，这边有入口，所以整个会幕只有一个入口啊，就在东边啊，不是在东西边北边啊，就是在东边啊，在东边这个入口啊。这很像什么？这很像伊甸园，对不对？伊甸园入口在哪里？就是在东边，也是在东边哈。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而已哈，因为整个伊甸园其实就是这会幕的一个怎么样蓝图，他们都是以东边为入口的，所以东边为大，东边是最大的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利未人这四个族群啊，这四个族群里面就是祭司这个族群睡在最东边，把守这个会幕的门口。要祭司这个名，这个支派，这个利未支派当中的祭司这个支派，可以去把守这个门口，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哈。所以会幕是被利未人给包围起来，更外围才十二个支派。好，那最外围十二个支派里面，哪一个支派最重要？啊，犹大，对不对？犹大这个支派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君王要从犹大出来的。后来主耶稣就是从犹大这个支派出来的啊，所以你现在看到这是一个圆圈，对不对？围绕着这个会幕啊，是一个圆圈。等到他们开始要行动的时候，谁带头？你们知道吗？谁带头？谁要先出来，然后变成站在最前线的，就是这个祭司。祭司是在最第一个组，第一个群，然后才是接着是谁？你们知道吗？接着就是犹大，祭司往前啊，抬着约柜往前走。接着才是犹大，之后才是其他的一个族一个族跟在后面拉成一条线，然后一路纵队往前走，在这个旷野当中就是这样子啊。好，所以我们知道从这边你可以很清楚知道说，不管是白天在工作的时候，或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利未人都是在这十二个支派都非常突出，他们都是最接近。在距离上啊，在距离上最接近神宝座的一群人啊。 好，我们现在就可以有了这样子一个清楚一点哈，知道利未人怎么来的哈。那么我们就可以来看，回到第三节哈，就当以色列人把迦南地分给十二个支派以后呢，下一个就是要把土地分给这个利未这个支派。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就照着神的这个吩咐呢，每一个支派啊，其他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都从他们自己的土地里面分一点出来给利未人，让利未人住在他们当中哈。这包括了什么？包括了诚意啊，这边讲诚意，还有郊野哈。这是古文，用现代来讲就是现在就都市，还有郊区，对不对？都市是干什么的？都市就是要住人的，郊区呢？郊区是要牧养那些牛羊的地方，所以把这些地方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出一点地方分给这些利未人来居住哈。来看第四节，我们看他怎么分。这个第四节讲到是第一个族群，我们说第一个族群是哪一个族群？是哪一个？祭司，对不对？第一个族群，祭司这个族群，他是怎么说的哈？祭司是怎么分到土地的呢？啊，这个你看，祭司他是哥辖族的后裔嘛，对不对？而且他是哥辖族当中的亚伦的后裔，啊，是亚伦的后裔哈。这些祭司他们分到什么土地呢？他们就在那边研究啊，研究，然后就抽出了抽签嘛啊，抽出了13座城啊，然后就给了他们。这抽签，你想为什么？我们会信抽签这种事情呢？抽签在这边不是凭运气的，抽签是神在当时候，在旧约那个时代呢，神与人沟通的一种方式啊，这是要引导的以色列人进入到神的一个旨意当中的哈。所以抽签这个方式呢，一直到什么时候就停下来了呢？是要等到新约的圣灵降临了以后，五旬节以后。就那一次抽，在之前抽签以后，就再也没有抽签了哈。所以，我们现在基督徒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千万不要用抽签的方式哈，像算命一样哈，去算算看我到底应该做这件事还是做那样事，这是不合乎圣经的。但在旧约那个时候是合乎圣经的，因为那是神所特别使用的一个方式。就像说，神也让那个时候的人做异梦，啊，也看到异象，这些都是神跟他们沟通的一种方式。那我们很清楚看到结果呢，在这个抽签这当中呢，也不是乱抽的，他抽到了是有意义的啊。结果这些祭司，这个在利未人当中祭司呢，他们抽到哪里呢？他们抽到哪个地方了？就抽到犹大支派这块地方啊。这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因为犹大在南边还是北边？犹大在南边还是北边？在南边，对不对？南边将来就会成为国家的中心，耶路撒冷就在那个地方。圣殿盖在哪里啊？就是要盖在耶路撒冷那块地方。所以你看到没有？祭司啊，在整个利未人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支派，祭司的支派，他抽签抽在哪里呢？就是抽在犹大这块地方，就是要最靠近圣殿的地方，将来工作方便。现在弟兄姊妹，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是不是需要住家和工作场合能够越接近越好，方便嘛啊？所以这不奇怪。为什么祭司抽签好像是我们想说这是随意的、随机的？但这不是这样，是神在掌管的抽签，使得这个结果呢刚刚好，就是神要他们去的地方。这个是新约和旧约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要知道，在旧约里面，签放在怀里面，定是是由耶和华的。在旧约里面签约，这个签啊，抽签啊，这是神所掌握的一件事情啊。好，我们来看剩下的，除了我们刚刚说四个族群，除了最重要祭司以外，剩下的就是这几个嘛啊，这些哥辖，还有格顺，还有米拉利，他们另外三个在利未当中的一些支派啊，要分支哈、啊，他们就也是在那抽签，各得到他们的这个诚意啊，还有交易，对不对？然后总共他们得了几个城？48个城，对不对？48个城里面有几座是陶城啊？6座，6座陶城，这上一个主日讲的， 这六座个陶城呢，都归给了立位，所以将来管理立位、管理这个陶城的责任落在谁身上？就是立位人啊，立位人要管理这些陶城，要负责说那些逃到城中当中的这些人要保护他们啊，这是上周讲过的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格侠、格顺、米拉利。他繁衍出三个支派、三个分支以后呢，就在这边抽到他们所有的地方哈。好，我们来看哈，这个是我找到的一个在圣光网站的一个地图哈，圣光网站上的地图很小，对不起哈。这里有十二个支派，对不对？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哈，这里有十二支派，也许你可以看到哈，这个是犹大。这是西缅，西缅是在犹大中间啊，这等一下我会讲这个啊。然后这边在我也看不到是以法莲啊，这个马哈西西边的马哈西这边，然后东边的还有马哈西啊，和约旦河东边还有这些加德这些哈。然后这边讲到点出这些城，利未人所分的这些城啊，有各种颜色，各个支派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如果你真的仔细看这个图啊，有一些蓝点、红点，有没有？有些蓝的点，你可以看到说整个利未人所分的城啊，是遍布整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的，遍布的，它不是只有单单在一个地方，分布在全部这一个地方啊，密密麻麻的。你如果把图放大以后啊，这些都是利未人分到那四十八座城。在遍布在十二个支派当中，所以剩下一点时间，我想和大家哈、来一起来思考，为什么利未人成为一个这么样与众不同的支派呢？每一个支派你可以看到，他们都有各自的领土地，对不对？一块啊，那为什么利未人是分散在这个那么多的地方啊？所以我要回答两个问题啊，第一就是他们要为什么分散在整个十二个支派当中。第二个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会得到一个这么样一个特殊的工作？我们刚刚说的，他们在会幕里面来工作的，非常非常特别，其他支派都不能靠近神的，只有利未人可以靠近神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两个问题是有相关的，对不对？为什么利未人要分散在十二个支派当中？很简单嘛，因为这些利未人要带领整个百姓，整个十二个支派百姓一同来去敬拜神的。所以这利未人不能只是在集中在某个地方，他必须分散在各十二个支派。平常时要告诉他们，要教导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样来敬拜神的哈。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哈。所以他们必须要分开来住啊。但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说利未人为什么要分散在十二个支派当中呢？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回来看这一张家谱啊。刚刚我们看到的一张家谱。我们讲过嘛，从亚伯拉罕、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又生了十二个儿子，其中一个是利未。那这个时候我就不再讲利未的子孙了，不讲了。我们讲的是他的一个哥哥，叫西缅。利未和西缅呢是同一个母亲利亚所生的，所以他们个性上是有点像的。他们怎么样，都是非常的残忍火爆。我现在不是这样讲利未支派，我是讲雅各的那个儿子利未，也就是利未支派的那个祖先、就是利未、这个一个人、利未这个人和西缅这个人是兄弟、是亲，他母亲是同一个母亲的这样兄弟，同样的个性，非常的残忍火爆、那雅各呢有十二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那有一次呢，这个、雅各的这个、一个女儿非常不幸的、被这个一个迦南人、强制性交，就是被强暴了啊。那雅各的儿子们就非常非常生气了，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生气。那对方这个强暴这个雅各女儿这个迦南人呢，他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一个望族，很有力量的一个望族。那他呢非常怎么样，非常喜爱雅各的这个女儿，所以呢就托人来跟雅各来求亲啊，求亲，你可不可以把你女儿嫁给我啊？那这个时候雅各的儿子们就怎么样，就串通起来，就串通起来使了一个诡计。所以他们呢，这雅各儿子们就答应，就答应这个对方，说你可以娶我的妹妹， 但是有个条件，就是说你们这个村庄的这个族啊，这个城市里面的所有男丁呢，都要行割礼，因为就我们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讲，要行割礼以后才是洁净的，所以你们行完割礼以后，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才能结亲，把两个族两家变一家，所以就叫骗他。结果对方这个强暴的人呢，他因为很有势，很有钱嘛，所以发动整个村庄人都怎么样行割礼，为的就是要娶这个雅各女儿。结果发生什么事？就在他们割礼完之后，很痛啊，就是割包皮啊，割礼就是割包皮，很痛。这个时候雅各有两个儿子，就是这利未和西美，趁这个机会呢，进去到村庄，对方的村庄里面呢，就怎么样把他们全部的男丁给屠杀了啊。所以他们这两个人个性怎么样？非常的残忍火爆，趁着对方就报为自己的妹妹报了这仇啊！所以这件事情到了雅各快要死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说的呢？这父亲的雅各，他快要死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呢？啊，他就说这件事情，他说了他这两个儿子啊。当雅各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呢，雅各是这个时候已经快要死了，正在交代遗言。所以他这个时候是要告诉这些他的这个十二个儿子呢，他们将来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啊，也预言啊。你可以知道雅各这个时候，你从这一段话里面，雅各赞不赞同他当年这两个儿子所做的事情啊？西缅和利未赞不赞同？是非常非常不赞同，是非常反对，甚至说他们是可咒可诅的，可咒可诅。雅各这时候在做什么？是为儿女祝福，哎，为十二个孩子祝福，哎，这个时候却说这两个是可咒可诅，只差一点说没有对本人可咒可诅，是说他们行为上可咒可诅，但是也是差不多了，基本上就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痛恨这件事情啊。他看到这两个孩子，所以他就说出这句话。但是你要晓得，雅各在这边的祝福，我们现在对儿女们祝福就是 my wish 啊，我的希望我孩子怎么样。但雅各的祝福不是这样子的，在旧约时代，这些族长们啊，他们的祝福是凭着他们在神面前的感动的，不是随便乱讲的，是神给他们感动，是神让他们看到了一些关于他的十二个儿子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所以雅各是知道说西缅和利未心里面啊，隐约看到将来会发生的事情，知道说这两个儿子将来会分散全地的，所以他才会说了这样的预言啊。他看到了他的这两个孩子，这两个儿子呢，他们的后代会散住在以色列各地里面，所以就做了这样的宣告，做了这样的宣告，他要使他们的后代呢分散在全地里面去。其实他的意思，雅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这里面雅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结果呢，经过了400年的时间以后呢，到了约书亚的时代，就是我们最近在读的这约书亚时代呢，事情是怎么发展的呢？果然西缅怎么样，就真的分散在全地。西缅刚才还记得吗？他 分的土地在哪里？刚刚在那张十二支派土地里面我有讲到，是在南边犹大的中间的一块地，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地方，它是被这个整个犹大给包围起来的。其实就是说它已经散住在这个犹大当中的了，所以只是说哦，那块地是你们的这样子。结果后来西缅呢，他非光景非常，西缅支派光景非常不好，不顺服神，做了很多坏事情，然后他们也慢慢迁移，迁到北国去，就散住在北国里面去了。所以西缅是完全是正确的，就是雅各的那个预言是对的，说到这西缅这个儿子要分散的。但是利未呢，和西缅走上一个完全相反的道路上，虽然都是分散，利未也是分散的，但是利未的分散是一个好的分散，你可以看到刚刚的地图嘛，利未分散在全地里面去，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差别呢？我们来看，在雅各之后，经过400年的时间，到了摩西，摩西就是约书亚之前的那位领袖， 摩西快要死的时候，他也是要按照神的感动来为十二个支派祝福的哈。你看到这些人都是这样的，都在神面前是被神完全得着的，他凭着感动来祝福这十二个支派，说将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摩西呢，经历四百年以后，他对于立位会发生的事情他就更清楚了。你知道神的启示是一个渐进的启示的。我们为什么不要算命，你们知道吗？因为神从来不要我们看清楚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十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神不要我们看清楚的，神不愿意把这些事情透露给我们，神要我们每天都要能够来信靠他。所以这个时候经过四百年以后，摩西看得更清楚了。所以摩西这个时候为这个立位这个支派来做祝福的时候，他是怎么说呢？他就说了这么句话，这句话他为十二支派祝福，然后呢他也为这立位这个支派来祝福。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摩西对立位的说法完全不一样啊。他说立位遵行的话，遵守你的约，而且他提到一个原因，他说他就是立位，指的整个支派呢，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没有看到，立位支派也不承认他是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子。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这就讲到在很多年以前，四十年以前，摩西在提到四十年以前一个往事哈，在西乃山上面，当时摩西怎么样上这个西乃山上面去领受那十诫法版，那个两个法版带下山下的时候，这个时候山下山底下这些以色列人呢，才等四十天就不耐烦了，然后呢就叫这亚伦呢去做了一个金牛犊，金子做的这个牛犊啊，就小牛啊，金子做的小牛，在那边拜偶像，在那边拜偶像，这件事情呢，大大的惹怒了这位神啊，惹怒我们的神，几乎为了这件事情，整个以色列民族要灭亡的，神要除灭他们的啊，除灭他们。那摩西下山以后，看到这种情形，实在是非常伤心，非常可悲哈，甚至把法版都给摔碎了哈。因为他才上山四十天而已，结果下来以后看到以色列就是这样的光景，拜偶像。拜偶像是什么意思？拜偶像就像中国人拜观音、拜菩萨、拜个偶像一样，他们是拜一个金的牛犊，一个小牛。这些人才刚刚离开埃及而已，现在又想要回到埃及，因为埃及人也是 拜牛犊的。你可以看到呢，这个时候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经历多少的神迹奇事，看过多少神迹奇事，看到神是怎么样拯救他们离开埃及的，但是现在才四十天而已就已经在那快速的那败坏了。所以摩西这个时候就看得非常非常愤怒，他要制止这个罪恶再像发酵一样发起来，最后呢变成整个民族都怎么样都会被神给消灭掉的，所以他要救这个他自己的以色列民族。所以摩西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凡属于耶和华的都到我这边来，他现在一开始宣告要他们自己要划清界限。这个时候立位的子孙非常果断的就来到摩西的面前，来到摩西面前，然后摩西就下一个命令，他说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摩西下了一个狠命令哈，所以立位的子孙呢，就照着怎么样，照着摩西的话啊，把那些拜偶像的这些人，拜这个金牛犊这些人呢，不管自己是不是自己跟自己的亲疏远近，不管是不是自己的亲人，都杀掉了。所以那一天就杀了三千人，杀了三千人啊！结果因为这样果断的行为呢，罪恶就被止住了，然后这以色列民族呢，才没有被神所消灭掉啊！这就是摩西这边的意思啊。第一位人只在乎遵行神的话，只在乎怎么样遵守神的约，他论到自己父母说我没有看到，他也不承认自己的弟兄，也不承认自己的儿女，完全只站在神的面前照着神的旨意来做这件事情。当然你现在读到这段经文，你是不是有点毛毛的，杀自己亲人啊？当然我们现在能不能做同样的事情呢？ 不可以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时代背景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了解啊。我们没有看过埃及的那个十个灾害，我们也没有看过红海怎么样被分开，我们也没有亲眼看到这个耶和华神在西乃山下亲自降临，我们没有看过，对不对？所以神对我们要求就不一样。可是以色列人不是这样，以色列人这所有事情都看得清清楚楚啊！你想想，刚刚过红海这个神迹，在红海这个红海两边成为一个墙壁一样，你还看到里面有鱼的，啊，看到里面有这个鱼游来游去，然后你从当中走过去，然后这水不会塌下来，然后你过去了，然后以色列那个埃及的追兵追上来的时候，这红海就把他们给消灭掉了。以色列人经过这么多的神迹。然后摩西才上山40天，然后就败无下了。你说这个恶，神若不止住，摩西若不止住，立位的人若不止住，不站出来做这件事情的话，那最后怎么办啊？最后就整个民族都要消灭掉的了。所以这件事情就显出立位他是敬畏神，他是站在摩西那边，他站在神那边的。所以立位是敬畏神，是个爱神。他对神有个立位的指派，对神有个绝对的一个忠诚的态度。后来呢，神就拣选了哈立位人，但还有其他几个原因，我们今天不讲。立位人非常多站在神这边，所以后来神呢就拣选了这个立位人来代替以色列的长子来服侍神。立位人就因为这样子被拣选出来代替以色列的长子，如果不是你。立位人，你知道事情会怎么发展吗？假设他们还存活下来的话，神本来拣选的不是立位人，神本来拣选的是12支派散住在各地的这些长子，各家各户的这些长子，你们都出来来服侍神。这是神本来的拣选的计划，是这样。但是后来神就拣选立位人来代替这个散住在各地的这些长子，然后让他们出来服侍神。这个时候就变成这些长子还是待在家里，但是换成立位人，他们要散住在各个地方来去服侍神啊。大家有没有算过命？有没有算过命？都没有算过命的。如果算命说，如果你去算命，算命跟你讲说你明年过不了关，活不过明年，你会怎么样？你哈哈大笑呢，还是整天惶惶不安？你会怎么样？好，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去算命，对不对？不要去相信宿命论，不要去试图要去改运啊，这些事情，这基督徒不会去做啊。要改变自己的将来，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不是将来，而是今天。我们今天就来信靠神，天天的怎么样？高举神，天天的相信神的主权。相信神掌管一切，相信神掌管万有，这样子把自己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所以对于利未，对于西缅，他们后来的结局啊，完全是照着雅各所预言的，散住在各个支派当中。所以雅各有没有说错？雅各没有说错，对不对？他的两个儿子分开了，这就证明了说雅各当年在说这个预言的时候，完全是出乎于神的一个感动的，他不是乱说的啊，不是凭着自己，像我们说 my wish， 我希望我孩子怎么样啊，不是这样，他是完全根据神的一个怎么样感动，神让雅各模模糊糊看到未来的事情啊，看到这两个儿子要分散到全地，但是呢，利未人没有自暴自弃啊，他们利未的支派后来呢，他反而因为他们高举神。敬畏神，遵行神的旨意，结果他们得到了一个跟西缅怎么样完全相反的一个结局，完全相反。两个支派都是分散到全地里面去，但结果呢，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完全不一样。所以雅各看的没错，摩西看的也没错，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妙？这非常奇妙。400年之后的摩西看的也没有错，因为利未和西缅这两个雅各的儿子干的坏事，神已经命定了这两个人就是要对付他们，对，包括他们的后来的这个 子子孙孙，他们坏脾气，脾气非常暴烈，所以雅各的出发点是对的。雅各的出发点就是要叫他们分散啊，以免他们的那联合起来干更多坏事。所以雅各的这种祝福，说是诅咒，其实是不是一个祝福？你们觉得说是不是一个祝福啊？其实雅各是祝福的。你表面看文字好像是诅咒，可诅可咒，对不对？但是雅各其实是在祝福他的这个两个儿子，要叫他们分散是对他们好的。这是基于一个管教，基于一个爱，才做了这样的一个预言。所以神呢，在这当中也使用了雅各的一个预言，命定这件事必要成就，要把这两个支派怎么样，彻底的打散啊，散开啊。但是神不是要我们相信这种宿命论，不是说400年以前、800年以前讲的一句话就注定了我们现在该要怎么样子。我们应该要学习，就是像利未一样，要敬畏神，现在敬畏神，高举神，遵循神的旨意，这样子我们就一点都不需要害怕算命的了。你算我明天会死，我也没有关系，过得我哈哈大笑，我还是过我的日子，对不对？我今天我就怎么样，我就要敬畏神，爱神。我不相信宿命论，我也不相信命运这两个字。我过去有个邻居，家里很有钱哦。那他有个女儿很聪明啊，非常过去也本来是非常优秀的啊，读的是一个名校，是一个高中的一个名校，很难进去的啊。可惜呢，他们所参加的教会呢是比较怎么样，喜欢讲预言，有时候就请那个有名的预言家来教会来预言哈，一个一个来上台来，跟他讲你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哈。结果有一次呢，有一个被称为先知的人，就对我这邻居女儿说了一句话，说将来你会怎么样怎么样地啊，说你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地。结果很不幸的呢，这些话呢被我邻居女儿给听进去了，从此以后就产生非常非常坏的一个影响。他没有根基啊，没有现在这个我们这个神话语的根基，就是听进去了。这个女儿后来变得就非常的脆弱，非常神经质，她的光景非常不好，大学也没有考得很好，也没有考好，后来就在家里。就父母回忆起来这件事情，知道说一切都是从那次预言开始的，从那次预言开始。英文叫做什么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有没有听过 这句话 ？Self-fulfilling prophecy。就是你一旦相信一句话，相信一个人对你所说的话，说你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地的时候，你相信了那个预言，这个预言就开始对你产生了一个影响，然后结果呢，你就被这个预言给带进去了，就带到预言想要带你去的地方，你受了他的影响，最后的预言就真的成为真的了，这预言本身就变成真的了。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到过个人先知。你们有没有听过个人先知？什么是个人先知啊？个人先知就是说针对你说你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叫个人先知，就对你说预言，这叫个人先知。圣经里面唯一的例外是什么？就是君王。君王是有个人先知的啊，有先知受神的差派啊，对着君王说你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的。有没有？有，这个君王保罗也有，对不对？保罗也有一个先知来到保罗面前说，保罗你将来在耶路撒冷里面你会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这都有，这是个人先知。但是圣经所记载的这些特例啊，都是跟国家，跟整个神的国度是有关系的。所以对君王说这些预言啊，都是因为这君王的背后就是国家，紧紧相关的。所以除此以外，你就再也找不到圣经里面可以找到什么，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个什么个人先知的，像算命一样，算命他来到你面前说你将来会发生什么什么事，因为神感动我，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你就不能相信这一套的胡说八道。基督徒不要相信命运这两个字，命运这两个字是完全不合乎圣经的。我自己是绝对不提命运的， 不提哈。我也从来不讲倒霉这两个字，我从来不讲倒霉，我每天都活在神的当中，我怎么会倒霉呢？我们只要怎么样，存心敬畏神，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每一天都过一个像神一样负责任生活，那就是我们最好的生活方式。最好的方式今天就是向神过一个负责任生活，存一个敬畏的心，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只是一个寄居的人。利未人他仍然落在这雅各的预言之下，他又怎么样呢？ So what? 对不对？雅各说他分散又怎么样呢？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当利未人爱神的时候，今天就活在主里面，最后他即便是分散到全地又怎么样？这看似不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奇妙伟大的神可以让一个看为不好的事情最后怎么样变成是最好的一件事情。雅各的儿子利未暴动冲动暴怒，对不对？杀错人，对不对？杀了不该杀的人，所以一定要让他子孙分散，免得他们作恶，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利未的子孙在西乃山上杀对了人，同样的个性，但这次是做对的事情。利未杀错了人，但利未子孙在西乃山上是杀对了人，他们成为十二个支派当中最认识神的人，最认识神。最后他们还是分散，但是从此以后他们就代替了以色列的各家各户的这些长子们，然后被分别出来来服侍神。所以弟兄姊妹，最后我要说哈，我们没有过去的黑历史，过去的黑历史没有这种事，没有任何黑历史可以拦阻我们说今天就来侍奉神，今天就来被神来使用。一切只在乎说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利未人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让我们每一天生活都不是活在过去的记忆当中，让我们每一天生活也不需要忧虑明天未来，让我们每一天生活都是在今天，就在今天过一个对神负责任的生活。我的信息就停在这里。